今天我们要回到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前面我已经讲过亚伯拉罕，那今天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雅各。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你对雅各这个人不熟悉的话，你回家去看看圣经啊，创世纪25章到35章，大概有10章的篇幅来告诉你雅各这个人他所经历的。我们在这儿讲过哈，圣经跟毛主席语录不一样，圣经里面是记载有血有肉的人，这样的人能被神所拯救，被神所使用，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完人。那么今天我们讲的题目，雅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对雅各有什么样的印象。雅各生下来的时候，他还有哥哥，是双胞胎哥哥，他哥哥全身长满了毛，所以他的爸爸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的意思就是长毛的意思。那雅各在肚子里头跟他哥哥就斗起来，他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双胞胎兄弟在母亲的肚腹中就开始打架。那他哥哥出来的时候，他紧紧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父母就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抓。所以雅各的一生就是抓的一生，东抓西抓，南抓北抓，他一生一个特点就是抓。雅各这个人呢，弟兄姐妹，雅各就在你的周围，雅各不是2000年的人，雅各今天就在你的周围，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公司当中，在你的宿舍当中，雅各就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心中，你就是雅各，我就是雅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雅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知道雅各这个人呢，你如果好好读圣经，圣经告诉你啊，雅各这个人很自私，雅各这个人很诡诈，雅各这个人很有心计，雅各这个人呢会撒谎，会欺骗，会骗别人，他被别人骗。那雅各不仅如此，雅各还是一个非常勤奋，非常聪明，非常知道怎么筹谋筹划，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很勤奋的人，很有用脑子的人。你知道雅各这个人呢，我每次读雅各的时候，我就想到雅各有两幅图画。他当年他哥哥追杀他的时候，家里待不住了，他就逃命，逃命的路上上帝向他显现，就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他梦见天梯，那是一幅画。那时候雅各孤单疲惫干渴恐惧日落西沉，前途茫茫，心里非常的孤单。他手上是拿着一个杖，身上背着一点行囊。我每次读到这个画的时候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很多人来美国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前面什么路不知道带着2个皮箱。可是20年之后他回家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他有几个太太2个，再加上2个妾，就4个了。多少儿子？11个儿子。有没有牛？有没有羊？有，那叫荣归故里，是不是？面子拽足了，回家了你看他这个人，出去的时候一个人，回来的时候是一帮人，一家人，是不是？从我们外表来看，雅各是一个成功人士，按照我们现在的尺度来讲是成功人士，是个快乐的人，是个有成就的人是干了一番事业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一个人快乐不快乐就像你脚上的鞋，别人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不是合脚别人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很多人活着就像穿一双鞋一样，让人家看到哇好漂亮哇他家有财有牛有羊有妻有妾有儿有女有成就，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心中有一种自豪感，一种满足感。但就像个鞋一样，穿在脚上舒服不舒服呢？别人不知道了，你自己知道。可是雅各的一生他知道，他这个脚上的鞋一点不舒服。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平生年日，我平生年日 怎么样？又少又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慢慢长老了哈，等到你进入人生的晚年的时候，你回头看一看你走过的路，那个时候你怎么总结你的一生？你说主啊，我这一生充足、喜乐、满足、平安，还是说主啊，我这一生是又苦又少？弟兄姐妹，你问问你身边的年长的人哈，回家去问问你的父母，这一生怎么样？那如果说我一生又少又苦，那主不希望你怎么如此。雅各的一生就是抓抓抓啊，抓太太，抓女孩子啊，抓女性啊，抓财产，抓儿女，抓事业，抓前途，他就不抓神。直到晚年的时候，他说我的一生是又苦又少。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就是分享这样的雅各。雅各一生很苦，苦在哪儿？他家庭生活很苦，他的工作很苦，他的信仰也很苦，他的属灵生活也很苦。在他没有真正抓住神之前，家庭苦，工作苦，属灵的生命也苦。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愿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愿你的话语来释放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但愿借助你的仆人雅各，让我们明白你让我们一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人生离不开三件事情，一个是婚姻、家庭，第二个是工作，第三个是信仰，这个神的关系。如果这个三个东西你处理得很糟糕，你的一生不会快乐的。就像一双鞋一样，人家看得很美很漂亮，但是你穿在脚上你觉得会不舒服。神给你一生80年，当然很多人活不到80岁了。神给你100年，神将来问你这100年你活得怎样，你的生活怎样。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雅各一样说我一生又少又苦啊！生活离不开婚姻和家庭，婚姻生活离不开工作，生活离不开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这三个方面出了问题，我们一生没有快乐可言，我们一生只有痛苦。雅各的家庭生活只有一个字，雅各的家庭生活只有一个字，就是乱，就是糟。活在这样的生活当中，这样的家庭当中，他没有快乐。他的父母叫什么名字？他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以撒。妈妈呢？李百家。都是好人呢、啊、可是爸爸妈妈在儿女面前没有成为很好的榜样啊。他的爸爸妈妈教子无方，雅各自小生活在一个很不健康的家庭当中，至少有一方面是不健康的。他是双胞胎，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哥哥叫以扫，就长毛的那个人，双胞胎哥哥。那个哥哥呢很英武，很健壮，喜欢户外活动，去打猎。他的爸爸有个毛病，爸爸人很好，但是爸爸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喜欢吃，贪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哈，人人都贪嘴。可是他爸爸自然而然就偏爱大儿子以扫。妈妈呢，因为小儿子雅各是比较安静，常常在妈妈身边，妈妈是偏爱什么？雅各。家中有偏爱，家庭已经开始产生危机了。可是这个妈妈没有把敬畏神的心传给孩子，没有把一个美好的美德传承给孩子，她希望孩子自小学会抓。所以雅各自小就学会骗，他骗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也从他爸爸那儿骗取了什么？爸爸的祝福。谁教他的骗呢？谁？妈妈。妈妈是孩子，爸爸妈妈是孩子道德的模范啊，信仰的榜样。可是这个礼拜家自小就教雅各骗了，果然骗到成功了，叫他说谎。他说你去扮成你哥哥的样子啊，骗你的爸爸。雅各怎么说啊？雅各说不行啊，骗的话遭咒诅的。妈妈怎么说？ 这都落到我身上了。妈妈希望孩子抓得到所有的产业啊，得到所有的祝福，就很多就像我们现在人一样，是不是？可是雅各从妈妈那儿学会了什么叫欺骗，什么叫谎言。那他生活在这个谎言当中，结果他是拿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得到了爸爸的祝福，他骗了他爸爸，骗了他的哥哥，欺骗了他的哥哥，欺骗了他的爸爸。可是他的哥哥一旦知道以后，他哥哥恨他。今天还不如此，雅各家庭的痛苦在哪儿？他娶了两个太太，两个太太把两个死女同时给雅各，雅各就是两个妻子，两个妾。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家庭没有和睦啊，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话，这个家庭根本就没有和睦而言，两个太太争风吃醋，明争暗斗啊。在那个时代里头，女人养的孩子越多就越有价值，这是社会的流行的价值观，不像现在年轻人不要有孩子啊，那古代是不一样的。孩子越多价值就越高，那这两个女人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就拼命的生啊养啊，为了养孩子争风吃醋。那么他们两个太太是两个姐妹两个啊，那么大的妻子养了六个孩子，可是这个妹妹呢养不能生养孩子，所以她就嫉妒姐姐能养。可是雅各呢又喜欢这个小的妻子，就很偏爱她，所以两个妻子之间有彼此的竞争，彼此的嫉妒，彼此的斗争。有的时候这个妻子回来跟雅各说，你要给我生孩子啊，雅各说生孩子难道是我能做的吗？说整天这两个妻子在他中间争来斗去的，而且不能争来斗去的，弟兄姐妹，这个家庭更糟在什么地方？两个妻子把内心的苦毒传给自己的孩子。你读圣经里头看看呢，弟兄姐妹，我劝你回去读圣经哈。这些太太们把孩子的起的名字啊，都是怪里怪气的哈。有的名字叫什么？你们回去看看名字。有的名字叫什么？叫深渊。有的孩子的名字叫象征，互相斗争呢、啊。就是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可是在这一种很混乱的家庭生活当中，在一种明争暗斗没有和睦的家庭当中，孩子们也遭殃了，是不是？孩子起名叫深渊，叫象征，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生活？乱呢，更乱的还在后面呢。雅各一生在抓抓抓，他根本没有时间教导那么多的孩子。他的孩子后来发生什么问题？他的大儿子居然和他的妾发生了关系，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雷雨里面讲的故事。乱不乱？不但如此，他没有时间教导他的孩子，他两个孩子在面对人生大的这种问题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些大问题。有一次雅各的女儿迪玛被人强奸了，他两个哥哥知道以后怎么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心灵的智慧，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人生很多突发事件。今天吃小菜，明天吃鱼，不需要有智慧的。人生大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时候就显出你人生的智慧在什么地方。他没有智慧，这两个年轻人就拿着刀把人家全村都杀光了。雅各的痛苦是家庭生活没有安慰，他的家中原生家庭乱，他的夫妻之间乱，他的儿子的关系乱。所以为什么到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一生是又苦又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有学位，有房子，有汽车，如果你到年老的时候看看你回头你的家庭，如果你的家庭一团糟，你的这一生是又苦的一个人生，不是快乐的人生。但是你发现雅各家为什么这么痛苦，你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雅各的家里面没有祭坛，雅各的家里面没有上帝的爱，只有情欲的爱。雅各的家中没有上帝的法则，只有人间的标准，所以他家中没有秩序，所以家庭很乱。家庭很乱，你心中有再大的成就也不会快乐。雅各有那么多的羊，他说我养很多我很快乐，他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家中没有快乐，你不会快乐的。雅各不但家庭不快乐，他的工作也不快乐。雅各的老板是谁？雅各老板是谁？他的舅舅。他到舅舅家讨难，舅舅说你不能帮我摆干呢，你跟着我打工吧。 他就跟着舅舅打工，打工也不能白打啊。舅舅说你要什么工价，他说啊，我看上表妹了，我看小表妹，大表妹长得不好看，可是他说，雅各说可以啊，你为我打工七年，他就打工了七年。可是结婚那天晚上，没想到啊，有心计的人居然被更有心计的人耍了，一个能欺骗的人居然被一个更能欺骗的人给耍了，他的舅舅比他更能骗，他的舅舅把大女儿给调包了，大女儿和小女儿给调包了，结果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睡在身边的居然是他的大表妹莉亚，是不是？好，他从此为他的舅舅打工，打工二十年，他心中充满了冤气，这个老板跟他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圣经有一段话，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家去你可以读一读，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话，圣经在31章，你们回去读，我时间来不及。他是怎么讲什么呢？他是说啊，他说我跟你打工这二十年呢，我白天是点着炎热，我晚上是冒着寒霜，我晚上不能睡觉，为什么？我怕人家偷我的羊啊，怕野兽来偷我的羊。他不仅如此啊，他说雅各这个人很抠，放羊二十年从来没把好羊给他吃过，大概叫什么死羊，给野兽咬过的羊给他吃。雅各饿了一肚子气啊，二十年他的舅舅他的老板四次更改他的工价。雅各是一生很能抓的人，可是上帝居然很幽默，把一个更会抓的人放在他的身边。雅各很苦啊，说二十年他就在这个人手下做奴隶。后来你像任何人打工的人都有一个愿望，就像我们现在人打工的人都有个愿望，我不想一辈子打工，我想做老板，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这种心态，是不是？雅各说我不要再做这种打工的生活，我要有自己的事业。结果怎么样？他用他的计划他的计谋他的聪明他的欺骗来从舅舅那儿读取更多的羊群。什么一个计谋啊？他用很多的树枝把皮剥掉，当羊在叫配的时候就把树枝就放在他的面前，让这样羊有点有斑有纹的羊就归他自己。雅各得了很多的财产，可是雅各在财产中得的快乐吗？不快乐啊。就像我们很多人家庭没有得安慰的时候，到工作当中寻求安慰，很多人有这种心态呀，是不是？这个家庭不快乐，我晚上我就加班去，我就不要回家了，那工作当中让我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把我的价值能体现出来，埋头于工作。可是雅各的工作并不开心呢，因为老板的关系太紧张，工作又有压力，而且晚上又睡不好，他没有快乐，而且薪水被改了4次，这个老板不是个好人。就在这种痛苦当中，雅各的痛苦还不仅如此，弟兄姐妹，雅各的工作很清楚，他有两个很清楚的动机。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你为什么要工作？很多人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工作？雅各说啊，我工作只有两个因素，只有两个目标，只有两个很清楚的目标。第一个，我的工作是为了家庭，我的工作是为了家庭。雅各是不跟是他的这个舅舅讲，跟老板讲的啊，我为你的一个女儿我服侍七年，为另外一个女儿我服侍另外一个七年。也就是说他工作的目标就是为了撑这个家庭，工作的目标是要得到他所需要的女性，这是他一个工作的一个动力啊，他工作的里面的一个刺激力让他去工作。可是弟兄姐妹，人不能没有动机啊，如果没有你用内在的力量来支持你的话，没有人愿意去工作，是不是？可是雅各在这种工作的环境当中，老板对他很恶，他内心的动机是为了养活家庭，可是家庭怎么样？怎么样？让他很失望啊！两个太太争风吃醋，两个家庭没有和睦，家庭很乱，他的工作也没有尽头啊，是不是？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说我这么拼命的工作，不是为你们家庭吗？你吵什么吵？家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太太抱怨呢，说丈夫你这个事业没做那个事业没做，整天做你的工作。丈夫会说你抱怨什么，我这么辛苦这么卖命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庭吗？也讲得不错啊，雅各就是这么辛苦为家庭的，可是家庭里面让他得不到安慰，家里面争，家里的吵，家里的斗，家里的嫉妒，家里人不和睦，所以他的工作也没有很好的一种满足感。 他的工作还有第二个目标是什么？要有自己的牛，自己的羊。让我们现代人话，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财产，我要证明我自己是个somebody。那这是雅各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动力。可是雅各到了好多年以后回来才发现一个问题嘛，你有了牛，有了羊，又有怎么呢？你心中没有快乐，你的牛和羊，你一天能吃一头牛吗？你一餐能吃一只羊吗？所以工作它苦，就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家庭苦，工作也苦。上班5点钟就开始上班，晚上8点钟回家，自己已经苦了。在办公室再看到那张脸，雅各你知道他的老板对他脸色越来越不好，是不是？就像你进到办公室看到你的老板对你的脸色，你说这种工作在干什么？工作不是享受，工作变成一种忍受。雅各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头目的话，还要听大头目的脸色，下面的那些工人不一定就听你的。工作中有苦，雅各为什么工作中苦呢？弟兄姐妹，他的环境苦，他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家庭，就是工作，就是挣钱。他的动机里头，他的工作动机里头，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动力。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工作，我工作的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工作仅仅是为了家庭吗？工作仅仅是为了牛羊和钱财吗？如果仅仅如此的话，你的生活会很痛苦。为什么？家庭会可能时候不是你的安慰，可能是伤你心的一个地方所在，是不是？所以雅各没有一个清楚的家庭的一个秩序，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工作的一个目标，工作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不知道。雅各的痛苦第三点是什么？他跟神的关系让他很痛苦。不是说你信耶稣了你心中就很快乐啊，不是这样的。雅各在流亡的路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很苦，上帝向他显现，有天梯，天使上下在走动。那上帝在楼梯这个天梯的上面对雅各说话：雅各啊，我要祝福你，我要恩待你，我要引导你，我要保护你。雅各说：哎呀，真的，过去听我爸爸妈妈讲有神，现在居然神对我说话了。他很开心的不得了，就把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神的殿。哦，原来这是神的殿。他结果就开始跟神说话了。神啊，如果你圣经，弟兄姐妹你读圣经哈，你回去你读一读看，你读一读看那是讲什么呢？雅各到了18章以后，早晨起来以后，他跟上帝讲了几句话。上帝跟雅各讲话的时候，上帝用了5个我：我要祝福你，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保佑你。雅各呢，他讲话的时候比上帝讲的我要多一倍，他用了11个我啊。他怎么说啊？他说啊，你要跟我同在，在我所行路上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给我平安啊！我就以你为神，我就把石头葬在神的殿，那我就把我赐给我的，把十分之一给你。弟兄姐妹，雅各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他的痛苦不是因为他没有神，他有神，但是他为什么他会痛苦呢？因为这是两个我在争斗啊，两个我的争斗。上帝的这个大的爱跟雅各这个小的爱在争呢、啊、争什么？谁控制谁的问题。雅各说，我是啊，我相信神呢、啊、但是我希望神听我的，我有我的计划，上帝你要成就我的计划。上帝说，不行雅各，你要顺服我，因为你是我造的，我对你有一个计划。雅各说，不，我有我的计划，你要听我的。所以雅各一生跟神摔跤就在这儿，他要抓，他要抓，一定要抓。这种跟神不断摔跤的信仰生活，你不会快乐的。就像很多弟兄姐妹信耶稣以后来到教会当中，好像我知道有一个神了，可他的生命没有完全的改变。雅各你看，他知道有神，可他生命没有改变，他不愿意改变，他不愿意服下来，不愿意按照上帝的法则来生活，他希望上帝按照他的路子来走。你要祝福我，你要这么做，你要这么做。很多人最后对上帝失望就在此。我们很多人到教会来一段时间以后对上帝挺失望的。为什么？我要那个工作你没有给我，我要那样的东西你没有给我，我这样的祷告你没有听。就像雅各一样，跟神一直在摔跤，他就不能服下来。雅各的我特别大， 特别强，特别壮。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样，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能柔和下来，上帝要听我的，按照我的模式来成就我的事业。雅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雅各的家庭苦，他的工作苦，他的信仰也苦，为什么？他跟上帝摔跤啊，要上帝听他的，他就不能服下来。那这是雅各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很多人像雅各一样，到老的时候只能会说，我这一生是又少又苦。但是雅各和这些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很多人到晚年的时候他感叹，我一生又少又苦，他还意识不到我为什么又少又苦。但是雅各到年老的时候，他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为什么年日是又少又苦。他晚年的时候慢慢的明白了，他懂了。他懂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读的第二处经文。雅各在外面工作了20年，带领妻儿回家的时候，舅舅和关系已经是崩裂了，不能再回到舅舅那儿工作，那必须要回老家。回老家遇到见到哥哥，后面有舅舅，前面有哥哥，这两个人都不喜欢他，他很痛苦啊！我现在有儿子，有女儿，有妻，有妾，有财产，可是心中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担心，非常的不安。可是这个人会用脑子啊，他把他的牛羊驴分成一群一群一群的啊，一堆堆的走。他说，我的哥哥杀前面的人，我的后面的可以逃命啊。就是在这个时候，神临到了雅各，这叫亚伯渡口的经历。上帝跟雅各来摔跤。很多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觉得为什么上帝要跟他摔跤啊？上帝需要跟我们摔跤吗？不是的呀，上帝是命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不是？上帝说你变成灰，当然他就变成灰了嘛。上帝跟雅各摔跤是告诉雅各，你的一生你是在跟神在摔，你要抓，你要抓，你就是不抓神。神说你不抓我，这个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让你真正的满足，让你真正的快乐。可是上帝那一天晚上跟雅各摔跤的时候，摔到天亮，上帝都摔不过雅各。就像你跟你的孩子两个打架的时候，你打不过你的儿子这么大，打不过他吗？你当然打得过他，对不对？你一巴掌可以把他拍死，是不是？可是你为什么跟他摔？你爱他，希望他服下来，希望他安静下来。雅各就是这样的，跟他摔，摔到天亮的时候，上帝还摔不过他，上帝摔不过他。但是上帝说我爱雅各，上帝用他的手把他腿摸了一下，结果他就起了。弟兄姐妹哈，上帝就摸了一下，他腿就起了。如果上帝摸两下呢？啊，如果上帝摸三下呢？那雅各不是变成灰吗？是不是？哦，他摸了一下，雅各起了。弟兄姐妹，有没有见过你腿突然扭筋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要么倒在地上哦，要么怎么样？扶在一个人身上了，对不对？雅各这个时候不想倒在地上，这个就伏在跟他摔跤的神身上，抓住神。他突然明白了，我一生抓到现在，我自己站立不住了。前面有哥哥，后面有舅舅，我自己受伤了。我一生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什么人都不信，我是信我自己。可是我现在也是穷途末路了，无路可逃了。他只有抓住神，突然明白了，说：“你抓住他。”那个人说我要走了，他说不能走，你一定要给我嘱咐，你没有嘱咐我不能让你走。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等雅各等了40年，上帝才要听的话。雅各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一天抓住神，说神啊，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嘱咐。神的心意是要嘱咐他，可是他不相信那个嘱咐跟他有关系，他觉得福在自己的手中，福靠自己的手去抓，不需要上帝来赐福的。可是这个时候他突然抓住神了，神啊，我需要你。可是神怎么说啊？你叫什么名字？你说这不是幽默吗？上帝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知道不知道？可是为什么问这句话呢？上帝提醒雅各，你叫雅各，你的本性里头有抓，你是个诡诈、欺骗、 自私、骗人、撒谎。这个雅各你要死，你要起个新名字，你要改，要变成个什么名字啊？你要叫以色列，你要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与神、与人摔跤都得胜了。以色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有两个字母拼写的，一个字母以色列 Israel， 后面叫 EL， 就是指神的意思，前面那个字是指 Prince， 上帝的王子。但是上帝说你与神与人摔跤都得胜了，什么意思？不是说雅各真的把神打败了，而是雅各最后人生最后的时候，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第一次抓对了对象，他也第一次战胜了自己。所以神叫你要起名叫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的一生他开始的时候他应该学会抓神，他抓错了东西。等到经过很多痛苦以后回头来看看才知道抓神了。可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是不是？家里的孩子已经是一团糟了，是不是这样？就像我们很多人打拼啊打拼啊打拼啊，夫妇两个都是打拼啊，拼了一辈子，你回头看看你快乐吗？未必不快乐。那个时候你说我知道有神啊，我知道啊，可是你从来没有把神紧紧的抓住，你要抓这个抓那个抓整个世界。可是雅各到最后的时候抓住了神，可是这个时候雅各已经伤痕累累了，他已经且了。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他终于明白过来，我错了，过去我是雅各，我现在叫做以色列，我是上帝的王子，我与神与人征战都得胜了。所谓的得胜的意思就是说我终于抓住神了，我终于战胜了我自己了。所以雅伯渡口的经历，弟兄姐妹，是雅各一生的转折点。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刚刚信主的时候，你人生可能有一个经历叫伯特利，哦，你知道神在这儿，就像我们中间来教会的人突然明白，哦，真的有神哦，啊，神就是神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照样抓这个世界，抓你的东西，抓家庭，抓世界，抓民生，抓金钱，什么都抓，根本不把神放在一回事。直到有一天你的生命经历了一个极大的危机，你的生命经历了一个极大的危机的时候，你抓住了神，那就是雅伯渡口的经历。说雅伯渡口的经历改变了雅各。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只有伯特利没有雅伯渡口的经历，弟兄姐妹，神跟你的关系仍然很远，信仰仍然让你觉得很痛苦。为什么？你觉得神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成就吗？很多弟兄姐妹到这儿问，很多年我在这儿或者在别的地方对弟兄姐妹来问，为什么神会这样会怎么这样，他就不能修一个功顺服的功课，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一般不这么说，我们都说上帝你服从我的意思，成就我的意思。所以雅各最后终于明白了这件事情，雅伯渡口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可是弟兄姐妹，事情到此不是为止，雅伯生命的真正的改变是在雅伯渡口。雅伯渡口的经历帮助他认识到伯特利。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读圣经，你好好的读，雅各的信仰是伯特利、雅伯渡口，然后又是伯特利。请弟兄姐妹，他的人生当中这三样东西少不了的，伯特利、雅伯渡口、伯特利。为什么？当雅各终于和他哥哥见面的时候，他跟哥哥和好了，多年的恐惧总算完了，心中安稳下来，见到了哥哥很开心，想不到20年没有见面的哥哥还能拥抱在一起，和解了，雅各的心头重担没有了。可是坏事又发生了，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知道吗？当时他们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一个部落酋长的儿子看上他的女儿迪玛，结果没有征求他家人同意，地方部落首长的这个儿子居然强奸了他的女儿。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雅各两个儿子非常的愤怒，带着刀骗对方啊，他说好啊，我们可以把妹妹嫁给你啊，我们雅各家的妹妹可以嫁给你啊，没问题，但是呢你们要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们要受割礼。受割礼很痛啊， 就再一次雅各的儿子们用欺骗来对待外人。他爸爸就是骗人的嘛，对不对？对他们家骗人撒谎，那 big deal， 我爸爸就是这样撒谎的，我们家没问题，是不是？他的两个儿子用欺骗的方式征求对方的同意，对方全族的人都受隔离，正在痛苦的时候，他两个儿子带刀把他全族的人全都杀光。雅各说，正是一波未平又来一波啊，刚刚跟哥哥的关系和好了，突然和邻里的关系变得很紧张。雅各这个时候怎么办？第一件事想到什么？弟兄姐妹，想到什么？想到什么？我们要去伯特利，我们要去伯特利。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献祭，做祭坛。在雅各一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雅布渡口以后，他明白了，没有神，不抓住神，我生命中的危机不能越过去。我家中没有自家的原则，没有神，我根本没有任何原则来教导我的子女。没有神，我根本生命当中，我根本不能控制我的未来。所以雅各知道，我要敬畏神，就带领全家到伯特利。第一件事情就是摆祭坛，第二件事是什么？让儿女们，你们要自洁，除去你们中间的偶像。几十年来，雅各从来没讲过这个话，雅各从来没有对家人说，哎，我们全家人要去敬拜神，雅各从来没有说过，雅各从来也没有说你们全家人要除去偶像要自洁，从来没有过。他的太太拉吉，就是他最喜爱的那个太太拉吉，身上还藏着什么？藏着神像。他全家人根本不认识神的。雅各到这个时候才明白，我要神，走投无路，家庭乱糟糟的，工作乱糟糟的，他知道我要神了。雅伯渡口让他终于明白，我只有抓住神了。就这个时候，他带领全家到伯特利要献祭，到伯特利要敬拜神，说全家人到伯特利来敬拜。你读圣经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整个雅各的一生，他开始的时候以上帝的应许开始，他弟兄俩在母腹中的时候，上帝就对他家人讲，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而小的要主宰大的，上帝要祝福小的，上帝很清楚的。可是雅各根本不把上帝的应许当一回事，要靠自己，他不相信任何人，他靠自己双手抓，抓的结果，抓的家里没有快乐，没有和睦，没有平安。他终于知道要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读经再读的话，我后面读到了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到这个时候雅各的记载几乎没有了。圣经有了四章的篇幅记载雅各，二十五章是以应许开始，到了三十五章他有什么结束吗？以伯特利的经历来结束。雅各全家人回到了伯特利，他为什么回到伯特利啊？因为他在这儿第一次遇见了神。到了四十八章的时候，雅各给到见到自己多年不见的儿子约瑟，他告诉约瑟一件事情。如果四十八章第二节第三节，你回去读一读。雅各告诉小儿子约瑟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啊，我来迦南的路上，在路士那儿，耶和华向我显现，他要赐福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句话，这是圣经向你暗示一件事情，在雅各的一生当中，伯特利是非常的重要。雅布渡口当然重要，改变他的一生，但是伯特利更重要。为什么？他不但带领全家人回到伯特利来敬拜神，而且到晚年的时候他还忘不了伯特利啊。为什么不能忘不了伯特利？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有天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地方有天梯什么意思啊？圣经上说天梯是上面是通天，下面是地啊，地和天连起来是靠这个天梯啊。雅各的一生就是抓地上的一切啊，抓儿抓女抓财产抓名声抓事业，什么都抓。你抓了整个大地，没有天有意义吗？弟兄姐妹，你一生就是为牛羊活着吗？牛羊给你带来快乐吗？雅各到死的时候就明白了，伯特利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因为那个地方有天梯啊，只有那个地方世界这个历史人生跟永恒才连接在一起啊。没有天梯， 你忙一辈子忙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好争好斗，要追求名声，追求成功，都没有错了，要抓。可是没有天，没有天梯，你抓的这一切要带到哪儿去呢？雅各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伯特利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没有伯特利，我这一生所抓的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我一天就吃这么多的粮，一天就吃这么多的羊，我活着干什么？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吗，大厦万间，燕窝多少八尺，对不对？良田万顷，日食一斗，意思说你家里有一千间房屋，你晚上就睡八尺床啊，我可能还没有八尺床，是不是？你有那么多房子干嘛？你说良田万顷，现在大家有好多人家有三个 acre 地，感谢主了。你有万顷的地，你产的粮食一天吃多少？一斗，你吃到吃一斗吗？你吃不到一斗吗？你到底为什么在活着？雅各要抓，要抓，最后终于明白了，没有伯特利，我抓的都是枉然，我家中不快乐，工作也不快乐，到最后我什么也带不走啊。但是伯特利他就明白了，那儿有个天梯啊，如果我没有神，我抓了整个大地，我跟大地一同毁灭，跟大地一同灭亡，跟大地一同腐烂，我活着为什么？他终于明白伯特利那儿有天梯。天梯是什么？耶稣基督很多年以后，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他就是那天梯。没有基督，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领域，没有办法进入永恒，没有办法进入永生。你地上抓来抓去，抓的全身的痛苦，全身的伤痕，没有快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到雅各，不是让弟兄姐妹一生没有什么追求，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圣经告诉你，如果我们一生只是抓东抓西抓南抓北，你不抓神的话，你的生活没有快乐，你的家中没有神，你的家庭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秩序，你的家中没有神，你也没有一个永恒的标准的治理你的家庭，你的家庭乱乱再乱，最后你的儿女伤你的心，伤你的肺。你没有神，你的工作到底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牛为了羊吗？不是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回到神的面前来，有了伯特利啊，我知道有神，你还要经过亚波多口，主啊，我真的认识了你，我见到你的面了。你不但有了伯特利，不但有了亚波多口，你再一次回到了伯特利，主，我知道你是天梯，没有你，我就是得到整个大地也没有意义啊。就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他征服了整个全世界，他把棺材两边放了两个洞，把双手放在外面，我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亚非拉，可是我什么，我手上空空的，什么也不能带走，是不是？所以雅各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回到伯特利要敬畏神，带领全家做祭坛，要全家人自洁，在上帝面前敬畏神，除去邪恶的偶像，现在要抓神。弟兄姐妹，你有了神，你的家就有一个自家的法则，有了神，你的工作有了一个根本的目标，你知道为什么要工作。你真是抓住了神，你就明白了你过去一生走的路，我为什么要经过这些路程。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雅各的失败的生活经历当中，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让我们学会抓住神，求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雅各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曾经我们有过伯特利的经历，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世界的影响，没有抓住你。但是主，我也求你把亚波多口的经历赐给我们，让我们这是完全顺服在你的意志面前，顺服你的旨意，放下老我，战胜老我，让我们用你的法则来看待我们的一生，来带领我们的家人来敬畏你，也让我们全家抛弃偶像，让我们家中有祭坛来敬畏你。主，让我们到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说我这一生是又少又苦，主，让我们一生变得又丰满又充足，有喜乐又平安，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真的是有主恩的甘甜在我们的里头。主，你帮助这儿每个属于你的儿女，愿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 主，望我们中间有病的姐妹弟兄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祝福杨红，也恩待她的丈夫王卜春，让他们在苦难之中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也把我们中间生病的施维光老伯伯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愿你安慰他，你刚强他，也凸起他。主，我们中间还寻求工作的弟兄，主一川弟兄仰望你的面前，主啊，还有邓林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祝福他们，恩待他们，让我们抓住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慈爱的神。愿你的子民在你的眼中蒙你祝福，蒙你悦纳，还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